列王记上14章1到18节。那时，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耶罗波安对他的妻说：“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10个饼与几个薄饼和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行，起身往示罗去，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耶和华先晓谕亚西亚说：“耶罗波安的妻子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响，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吧，你的脚一进城，你的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埋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木偶，惹耶和华发怒。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栏。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感谢主。
好，谢谢雷晴姊妹啊。那今天我们是读到耶罗波安的最后这一段了。耶罗波安做王的时间不短啊，我们接下去读2节就看到了啊。第20节说耶罗波安做王22年。那从耶罗波王波安还没有做王之前啊，当神借着先知亚西亚跟他讲话的时候哈。就已经提醒他哈，警告他哈，该怎样去做王哈。但是很快哈，耶罗波安就离开了神啊，自己自创一套的宗教的体系哈。那神宽容忍耐啊，一直到今天这一段啊，那这是最后一段啊，神接着亚西亚先知宣告这个审判啊。从大的段落啊，从这个12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上的22章结尾，啊，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王国分裂之后啊，早期所发生的事情哈，特别是早期这些王如何为后面的这个事情哈，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后面的人都效法他们的样子哈去做。14章的1到18节哈，我们就可以分成2个段落。 前面五节啊，交代这个耶罗波安儿子生病以后，耶罗波安哈、啊、差他的妻子去见这个亚西亚的先知哈、啊。这里提到几个地方哈、啊，他们应该是住在德萨哈、啊。德萨在哪里呢？哈、啊，这个红圈圈的地方啊。他刚做王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首都是设在世界。啊，在德萨稍微下面这一点的地方哈、啊，但是后来哈、啊，到他的晚期哈、啊，显然他搬到这个德萨去了啊。那从德萨去到先知所在的示罗啊，示罗是这个绿圈圈的地方，并不远啊。那示罗这个地方哈、啊，那亚西亚先知哈、啊，那在这里哈、啊，他们到那里去找这个先知哈、啊，寻求他的意思哈、啊。上一章讲的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伯特利哈、啊，这是蓝色圈圈这个地方哈、啊，是在更南边的地方哈、啊，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哈、啊。我们第一个思考问题哈、啊，耶罗波安建立了一套新的敬拜体系哈、啊，也可以说是他自创的哈、啊，跟神。啊，打引号的神哈、啊，他自己心中想出的哈、啊，这些这个偶像哈、啊，金牛犊哈、啊，相处来往的一套体系哈、啊。注意这一段先知的审判的时候哈、啊，虽然他拜金牛犊，也奉着耶和华的名，但是神的判定是说他是拜别神、立别神、做偶像哈、啊，这是在第九节哈、啊。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前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啊，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啊！设立金牛犊啊，建新殿，设立新的祭司啊，建立新的节期，然后他自己亲自跑到坛上去献祭烧香，这都是他自创的哈。好像把神搬到北方来，但是呢，当他自己的儿子生病的时候，没有想说他是求问。到他的祭坛上烧香献祭，哈，求问他所设立的神，却暗暗的派自己的妻子去找先知亚西亚呢？而且他不是他自己去的啊、哦，是派他妻子去的，而且不是明明的去，是暗暗的去啊，让自己的妻子乔装打扮之后去找先知，哈、啊，为什么这样去做？你看，在神的面前，哈、啊，这个乔装打扮，他能骗过神吗？能骗过先知吗？啊，能骗过众人吗？哈，所以他做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先知平时就在那里，离他也不远啊。平时不去找先知求问，到了有事情了，自己的那一些招都不灵了啊，才去找先知去求问啊。那这些呢，都反映出这个耶罗波安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哈。接下来哈，六节到十八节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对耶罗波安家的审判，宣告对他家的审判。那后面这一段呢，是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哈，耶罗波安的行为哈，作为王哈，影响整个的国家哈，他的家受到严厉的审判啊，他们家里的人哈，除了一个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安葬那这个国家呢啊。会遭到这个神的击打，像这个水中的芦苇啊，最终呢要被掳走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啊，这个神给耶罗波安哪些的警告啊？从一开始啊，这个亚西亚先知选择这个耶罗波安啊，预告他要做王的时候，就跟他讲得很清楚啊，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哈，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啊。然后啊，十二章开始，这个耶罗波安就开始走偏了啊，就开始自创了哈。到第13章呢，就神就特地从南方拣选这个神人啊，去向他发出警告啊，也发出这个严厉的预言审判，300多年以后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啊。拣选约西亚王哈、啊，要败坏他所设立的这个祭坛，他的这个假的祭司哈、啊，人的骨头都烧在你的上面。 其实这一次是严厉的警告，但是并不是最终的审判的到来哈。耶罗伯安还是有机会的，像他当初哈这个手在这个先知面前枯干以后，先知为他祷告，他还是可以复原的呀。他这个时候如果是受提醒哈，这个时候真的悔改哈，离开他的恶行，接受这个神人的警告，他还是有机会的呀。而且我们昨天读哈，经过后面有一点的周折哈，这个神人就葬身在北国哈，老先知出来做的这一套哈，最后老先知的结论，他说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记忆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再检验一次啊！借着老先知的做法，再检验一次，再一次发出预言啊！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啊！但是，13章33节说，这个耶罗伯安仍然啊，在这些事情之后，仍然不离开这个恶道啊！神给他机会，他没有把握住。这一次，儿子生病了，儿子死了。从生病开始哈，就看到说他是在那个。又是在做表面文章哈，又要骗人哈，不是从心里真正的悔改哈，病是一种的提醒哈，但是他的反应却反映出这个耶罗伯安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哈，最后儿子死了，儿子死了啊，一个近期的预兆啊，可以应验的啊，先知讲的是对的啊，但是呢，没有像大卫一样，大卫也是接受神的审判哈。那次数点人数的时候，神也借着先知宣告审判，你选吧，三个审判，三个方式，你选哪个哈？那从大卫的回应的方式当中可以看出大卫的谦卑来，大卫的悔改来啊。所以在审判是要到的，但是在审判当中呢，神就转回哈，神就怜悯，神就在审判当中止住了瘟疫的蔓延。但是耶罗伯安是没有这种心的哈，所以从耶罗伯安身上学到这种的教训哈，就像箴言29章第1节所说的，人屡次受责罚，像耶罗伯安这样啊，仍然应着镜像啊，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啊，这是很可惜的哈。在审判当中，神显出他的公义，但是同时呢，审判当中有神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哈，这个投靠神的怜悯，像大卫一样啊。我们看一下耶罗伯安儿子的死哈，让我们从上帝的视角啊看待人的生与死啊。在这个家当中，还有一个向耶和华存一个真诚的善心啊，也行出很多的善行的人，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啊，落到这个审判当中。你就看到啊，神的这个怜悯呢，即使在耶罗伯安家里面啊，这样一个恶劣的榜样哈，恶劣的父亲的家中，还有一个人呢，哪怕只有一个人，上帝也把他分出来啊，跟别的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周围的人，这个社会，周围的人怎么犯罪哈，只要我们这个人存心向着神的，上帝都知道的啊，上帝都会纪念啊。耶罗伯安家里其余的人啊，先知讲啊，凡属耶罗伯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因为没有安葬啊，所以城中的狗啊，田野空中盘旋的那些大鸟啊，会来吃他们尸体哈。那这个审判不光是耶罗伯安一家有的，后来的2个王啊，巴沙和亚哈，这些都是极恶的这个恶王哈，他们也受到同样的审判啊，都是城中的狗被狗吃，田野的被空中的鸟吃哈。但是这个亚比亚不一样啊，亚比亚死了以后，他可以安葬啊，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伯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伯安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来。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哈，亚比亚之死如何帮助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待死亡啊？有2节的经文啊，一节是旧约的经文，一节是新约的经文，可以来参考的哈。看待死亡啊，以赛亚书57章1到2节，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取，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取，是免了将来的祸患。 他们得享平安，塑形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啊。到了腓立比书，保罗讲得更清楚哈，在基督里的人，这个死亡并不是终结哈，是一个通道哈，通向这个永生的通道哈。人依然留在世上，是神让我们在世上依然有完成神旨意的机会哈。所以保罗讲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哈。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我成就我丰富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2年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哈。保罗把死亡看得好的无比哈，这是我们要常常被提醒的哈。怎么看待死亡啊？不是活着一定就是好的哈。像这个亚比亚哈，他的离世反倒是对他的恩典的显明啊。那对于保罗来讲，说我要选的话，我宁愿离世哈，与神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哈。盼望我们的心呢，能够不断的哈，这样的去转向神，思想天上的事情哈，思想永恒的事情，看淡今生，看淡死亡啊。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哈。所以保罗知道他在地上的使命啊，所以活着是为主而活，为基督而活。
我的分享是说，人间的福祸不一定是看他的寿命，有的人真的是很短命，但他活得很精彩，尊主为大的一生，虽然时间不长，日子不长，但是很值得的，因为神纪念，那我们世界这所有的都纪念，就像那个圣经里面的什么保罗，他写的书信，我们就知道，哎，这保罗是什么样的爱主，他虽然是这么多的艰难。但是他值得的，全世界人都知道保罗是怎么样啊，十二个门徒怎么样做，最后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样殉道的，大家都知道。但是恶人呢，他的生命是他们的行为行出来又臭又长，那个生命是很长，但他所做的事情都不被神纪念。今日的经文使我们感就是要。来敬畏神，我们的神，叶落不安。他明明知道耶和华是医治的神，也知道他愿意悔改。只要他愿意悔改，耶和华就重新与他同在，耶和华会来洁净他。他没有做到。那他找他的太太去的时候，去看那个先知，因为先知以前是告诉他说，他会给他11个国，那以弗所城这一片的。多的是给耶罗伯安，但是他没有，他用他自己的小聪明。所以我翻到一个箴言16章第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当这个耶罗伯安的太太去的时候，那个神已经知道了，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会告诉他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后果。不好
谢
意思。
谢美华啊，这边其实有一段很有意思哦。神的安排是最好的，而且神的预知，神的无所不知，这边点出来了。为什么呢？在14节啊，当这个耶罗波安行恶之后，耶和华必立另外一位王治理以色列。这个人呢，以后我们会读到了，并没有什么好，但神立他为王。但是他说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他好像替神做善事，把坏人家除灭掉了。这是短期的应验。后来呢，15节又说了，耶和华又击打以色列人，他们像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当他们从大河那边的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个地方，讲到大概180年、200年之后被掳的事情，最后也应验了。所以我们的神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刚刚美华讲到，我们的对神要有一个敬畏的心，真的是他是一个爱，他是恩，还有恩典，但是他的审判，他行审判的是非常严厉的。他把耶路巴安的家从大到小全部都除掉了，所以刚刚有人就问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呢？他的儿子一个没有死，其他的那都是坏人吗？”神的恩典非常大，但是神审判起来， 是很厉害的。只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所有的家人没有一个好人。我们问神吧。我们读今天这18节经文里面，让我们产生一个非常警惕的事情。刚刚其实牧师也谈过了，神的恩典，他拣选耶路撒冷成为王，给他十个支派，但是这是有条件的。在11章的38节特别提到，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律律，不可以行恶，要不然的话，你的家不像大卫家一样永远蒙福哦。耶罗波安做了王之后，好像忘掉了。他不但拜假神、拜偶像，而且铸造偶像，让百姓去拜。这个是神最发怒的事情，没有把神尊伟大，用假神来代替耶和华神，所以当神的咒诅来到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啊，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一个提醒、警戒，全心全意的爱我们的主。
好，谢谢吴长老啊，谢谢梅花姊妹啊。17节18节哈，讲到这个妻子回到家里哈，刚到门槛那个地方，儿子就死了。然后呢，这些亲人会为他哀哭，所以为他安葬啊。所以死亡这个是很真实的哈，这个亲人过世，我们也会伤痛啊，这都是很自然的情感的表达哈。但是这一章让我们看到，哎。亚比亚的死反倒是他躲过将来灾祸的一个安排哈，从神的角度来看，本是好的哈。那我们基督徒要提醒哈，这是很真实的一个问题哈。这个世上的人啊，这个住旅馆不喜欢住4楼啊，这个门牌号后面有挂个四的啊，这个要躲避啊。这个就自然的反映出人好像，哎，这个对这个死产生一种本能的一种的恐惧，但死亡又随时可以临到啊。这个昨天我去医院探访一个，昏迷了3、4天的一个人，他就是得感冒呀，感冒以后引起肺炎，咳嗽，然后把肺堵住了，他自己打的911呀，然后打完以后就昏迷了。那中间隔了大概有10几分钟哈，所以他就陷入昏迷，一直昏迷，抢救不过来，随时可以临到。你看，人的生死哈，真的是哈，是没办法预计的。耶稣基督再来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机会哈，来思想这个如何面对死亡这个问题哈，如何看待从上帝的视角。从神的眼光去看待啊，知道说这个地上的生死哈是不可测定的，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哈。我们终局哈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确定哈，在基督里的人哈不再惧怕死亡啊，死亡反是成为我们与主同在、离世与主同在的一个通道啊，我们就可以释然了哈，可以坦然的面对啊，随时死亡的到来啊，随时主再来。我都可以面对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不要再惧怕死亡啊，死亡不是终局哈。如果你眼光只是定死之前这一段的事情哈，那个还这个要用神的眼光来替代我们的眼光哈，我们有更长远的一个永恒的眼光哈。耶罗波安啊，他是明知故犯啊，为什么要乔装打扮去见神人？他知道他那一套是不管用的啊。可以骗骗别人啊，但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他就知道啊，没用的啊，到那个去献祭没用的，找那些偶像假神没用的啊，一定要找真先知啊。平时可以不管他不理他，但是真正有需要的时候要去找真先知啊。那这是这个耶罗波安显出他的罪来，他的恶来哈，他明知道有神，还记得哈，记得这个亚西亚当初这个对他讲的话啊，但是他故意的去。弄这一套假的东西是维持他的统治，欺骗别人啊，装模作样啊，每年正儿八经去过节，他都知道这些都是骗人啊，所以这是耶罗波安的罪，叫明知故犯啊。第二个就是屡教不改啊，我们刚才列出来了哈，神从一开始 就警告他啊，就提醒他哈。所以在耶罗波安的身上显出神的这个极大的恩典忍耐来啊，但也通过耶罗波安一次一次的拒绝悔改的机会，没有任何这个悔改的果子结出来。他心里想不想？他心里当然知道有真神哈，心里也知道他这些东西是假，但是他没有悔改的果子结出来哈，然后一直抵挡直到死，这叫屡教不改哈。那我们最近读马可福音的时候，耶稣有提到一个叫亵渎圣灵的罪，就有这两个特征啊。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不是你不明白不知道的时候讲了一些得罪神的话哈，也不是哈，这个偶然的软弱跌倒犯罪哈。亵渎圣灵的罪有两个特征，一个叫明知故犯，一个叫屡教不改啊，一再的抵挡圣灵啊，这样的话把自己的活路给切断了，所以这种罪是永不得赦免啊。这个耶罗波安就表现出这两种的特征啊。
我们刚才都说了，耶罗波安他是屡教不改，明知故犯。但是实际上，这个有没有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其实也是那样的人，就是很多，我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的，但是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没事的时候呢，我行我素啊，我老我做主啊。一旦遇到生病了，遇到什么困难了啊，祷告呀，神啊，你来帮助我呀。那平时到哪儿去了呢？你不就是一个耶罗波安吗？是吧？然后就是说，耶罗波安其实他明知道做的前面做的事情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他让他妻子，他自己都不敢去哦，让他妻子去。他妻子是一个法老的女儿，外邦人实际上是，然后去找那个先知亚细亚，然后先知亚细亚跟昨天的老先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比，那个老先知就是灵里面也老了，就很愚钝了，但是今天这个亚细亚先知年纪虽然大了，眼睛虽然看不见了，哎，但是他跟神就是保持非常密切的交通关系，所以神常有话临到他，然后说这个耶罗波安其实我们就觉得他有点傻。明知道就是神其实是很大能力的，我们都知道全知全能的，你还让你的妻子去乔装打扮蒙骗老先知，这个不合常理啊，是不是？所以说人的眼睛真的有时候就是很愚钝、很短视，然后他还觉得这样乔装打扮能够瞒天过海，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就是我们呀，就是我们自称我们信神啊，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行我素，目中无神啊。就像前一段，我经常跟我老公生气啊，发火，然后这个明知道圣经上说做妻子的要顺服，但是遇到一件事情啊，火气腾的就上来了。这个是我啊，就是说你们可能也有其他的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所谓的就是旁观者清。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我们不要让这个耶罗波安的品行啊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这个都是罪，大大小小都是罪。就是我们要时常，刚才那个宝玲姊妹在分享得很好，我们时常要过着一种敬畏的一种生活，时时的警醒，时时的提醒自己，不要做那个像耶罗波安一样明知故犯的事情。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亚比亚是他们家唯一一个应该说还算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神却让他死了。刚才牧师其实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个是神的怜悯，而且神有他的安排和主权。在当时北国的社会，我们知道一定是非常乱的，甚至说比我们今天过去的美国还要乱。如果在这样的社会里面长寿，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哦。大家想想，不是一件好事情，而是早早的回到神那里啊，得享。我相信他一定在天家里面，这个是一件好事情，这也是神的怜悯。恶人活得长，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个耶罗波安虽然他本身他寿终正寝，但他的后代他都。应该是曝尸荒野了，应该是，所以说这个是神的特殊的安排。然后我同时又想到旧约里面那个西西家，他本来病得要死了，然后他求神，神又恩典怜悯给了他15年，但是后面15年他犯了一个错，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活得越长越好啊。还有就是我甚至是想到了这个亚比亚，他是他们家唯一一个敬畏神的，他本来是可以继承王位的。那如果说我原来我们以前我们教会也读过这个经，我说如果让他继承王位，那让这个国家能够啊 turning back，这个是不是件好事情呢？
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看，在约西亚的时代，约西亚是多么的敬畏神，可是他的百姓依然在家里拜偶像。所以说，他以他一人之力，也许没有办法扭转整个北国都在拜偶像的那种事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神把他分别出来，让他早早的安息，其实也是件好事情啊。耶稣他也是33岁半啊，这个回到神那里的，然后呢，剑桥七姐也是很早就去世的，所以说我们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主权，而且我们相信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啊。你只要你在世的时候，你的心意被神看重，这是刚才师母分享，你的心意，你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啊，神一定对你有最好的安排。我们也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来全心的来信靠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有弟兄姊妹啊，很虔诚的弟兄姊妹早逝的啊，这个我们相信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仍然要来赞美神，感谢神。
阿门，阿门。前面几个组的分享，我们组基本上就说人在做，神在看哈。这个也是刚才 Marilyn 姐妹一开始就是引用的，箴言的19章第九节哈。真的，人心筹算不如神哈，不如神引领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从两个方面，也是根据牧师的问题哈。那就是说，耶罗波安实际上，从牧师刚才分享了以后，我们开始觉得还是他有一点成功神学的影子哦。其实他不一定了，他实际上拿来主义也可以说，也可以说就是说，敬拜偶像这些全部都是他的罪状了。那罪状里面呢，他明知有真神，但是他却要建立假神和去拜敬假神。然后，真正当危机来到的时候，他又去临时抱佛脚。他所谓的佛脚，这是不恰当的。他去又要让夫人去乔装打扮，要去见真神的传来的旨意哈。所以呢，他归根到底，因为他不认识真神，他心里没有平安，他是一个虚伪的人。想着蒙混过关，瞒天过海，这些事情，真正的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平安，就说明他自己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哈。要是不愿意离开罪，不愿意见真神，那这个结局是很悲惨的。这是就是对我们提醒，也是刚才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平时就是说打着基督的旗号，做着世人的事情哈？那就是说世人的事情不是都是错的，但是呢，最关键，我们分别为圣的，就是我们是否和神连接我们是否行在主的道上？哈，对我们的警醒吧。从耶罗波安的角度来说，来思考。另外呢，从亚比亚来思考的话，也是人在做，神在看。我们不明白他到底做了哪些善行，这个是在经文里面一笔带过的。但是呢，他这样说。就是合神心意，他显然做了合神心意和行在合神心意的道上啊，所以神是公义的，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人人都有一次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对我们的警醒。那我们也想把牧师让我们这个礼拜背的经哈，也是非常切题的回扣在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不可能一仆两主，哈，脚踩两只船，那结果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那我们真的就是感谢主，有主的话，让求神引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
好，谢谢雷青的分享啊，盼望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啊，就学习立定我们的心志来一生来跟随这位真神不有任何的侥幸的心理你看这个神呢，眼睛真是掺不得一点的沙子这个有罪的神就会审判。但同时呢，神又明察秋毫，有一点点的悔改的这个心有一点点的善行这个亚比亚神都把它分出来神不会冤枉好人的 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悔改的心，上帝都会施恩典给他哈，这是我们的盼望哈。好，我们再来复习哈，这个我们背诵的经文哈，我们一起
读
来
起
哈，
来，
《列王记上
十八章二十一
八
节，
以利
亚
亚
前来
对
众民
对
说，因
对
为
说，
心
心
实
两
两
要到
到时呢，
说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
是
神，
正
就
当
顺
从
耶和华。
巴利是神，
巴
利
是
是
正
顺
从
的，巴利
当顺从
民，
巴
民
也
不
不
可
打
扰。
王
上
记上十八章二
二
十
十
一
一
节。
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恩哈，谢谢你在新年的第一天，把耶罗波安这个反面的见解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放在我们的心中哈，这是提醒我们哈，这是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而且这位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也是蛮有公义的哈，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是像那守约施慈爱。遵行你命令的人，守约施慈爱啊，直到万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啊，有这样的神作为我们的拯救，作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依靠，我们是何等有福的啊！赐给我们柔软、谦卑、回转的心哈，天天来选择哈，跟从神、顺从神哈。我们不仅是要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所盼望的是遵从他的心意哈，每一天照着他的心意去行的人。啊，这样的人啊，就是神所喜悦的哈，请你帮助我们哈，在新的一年开始立定心智啊，让我们这是就立定我们这个人生的脚步哈，走在所引导的哈光照的地方哈，引导的方向不偏左不偏右哈，这是心中敏锐哈在圣经的话当中，在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哈，在圣灵的工作当中被提醒哈神是活神哈，随时对我们的心讲话。啊，让我们学习倾听，学习转向啊，转向神啊，随时的转向神哈，每天走在神所引导的义路上面哈，请你赐福保守哈，与我们今天同在，与我们今后的每一天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